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数派的音乐播客 FM3.14 音乐最近听什么。很快我们就已经来到第三集了。之前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我的这个收音有点太扁平，好像质量不是很好的样子。的确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是比较突然的就决定说要重新做这个 FM3.14 的播客嘛，所以其实所用的设备会比较凑合一点。那现在的话呢，我是因为也是给自己一个信心吧，要把这个节目给做下去，所以呢我是斥巨资去自己掏腰包的，老麦没有给钱的，就买了那个 Zoom 的 H5 这样的一个录音机。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什么改善呢？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声音确实会比较饱满，比较有厚度了一点的啊。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这个不是打广告，我是自掏腰包的啊，完全自掏腰包，而且呢是买个二手的啊，就真的没什么钱啊，最近就买了个二手的先用一下。那如果 Zoom 你确实有听到这个节目并且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你打钱。好，我们先不聊那么世俗的东西，我们聊回音乐。刚刚大家听到的开场的歌曲呢，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Fuis 星星歌，那是来自一个台湾的音乐人叫做夏子。那这首歌呢，是我们地面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播小吉介绍给我听的，我一听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去了解了一下这首歌的背景。那这个音乐人夏子呢，他其实有来自另外一个团体叫做克拉奇，以往的创作呢是以台语为主的，就会唱一些台湾的民生啊或者是社会议题这样子。那夏子就是克拉奇的主唱了，那他这次呢是受到接生的邀请来参与了一个合集的制作。这个合集呢是邀请了很多台湾的原住民排湾族啊、阿美族啊、卢凯族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代的音乐人，然后参与了这一张叫做 N1 纳乌瓦一号作品的一个合集的创作。那所以如果你继续听这张合集里面的别的音乐的话呢，会发现有很多原住民的民族色彩的一个内容跟风格在里面。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些人都是新生代的音乐人，可能十几二十岁这样子，所以他们创作的那个音乐风格就会更加的新鲜，更加的适合年轻人一点。因为其实如果你以前有听过一些比较传统的台湾原住民的音乐的话呢，其实会发现他们大多数都脱离不了一种乡土民谣风格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听的一张专辑吧，是叫做AM 到天亮。它背后的团队呢是一个叫做 AM 原音社的一个团体。那 AM 的意思呢就是 Aboriginal Music， 就是原住民音乐嘛，所以原音社，原住民音乐社团这样的意思吧，大概是。但是当你逐渐的听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呢，好像来来去去都是那样的一些套路。就当你讲到传统的时候，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时候，它就一定得是很传统的。那当然了，并没有说是对还是错，只不过呢，你看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年轻人的喜好里面，你总是跟他说要什么原汁原味的、传统的、非常的古老的一种形式的话呢，其实他就选择不听呗，对吧？你也不能强迫他。所以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这种音乐人或者是创作者，他其实都会在求变。比如说第一期我们说的那个《白蛇传情》，对吧？它其实就是基于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是做出了一些改变的，就是对原本的传统的乐剧做出了改变的。那事实也证明了，它其实能够保留的非常的好，把那个原来的韵味保留的非常的好，质量也很过关。同时呢，年轻人的市场也确实已经打开了。它现在的话呢，好像票房已经去到2000多万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虽然你比起那种随便都破亿的那种主流制作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它是扩大受众面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对，不管是从口碑还是说从那个收益上，那这样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一种成绩呢，它也肯定会刺激到别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传承的人士吧，他会做出更多的思考以及更多的那种改变，所以我觉得是个好事来的。好，那说回这张合集，那 Fuis 星星歌呢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惊喜最喜欢的一首歌。你有没有注意听它的语言，其实并不是台语，它是阿美语结合了日语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大胆，但是同时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种尝试。因为不晓得大家对以前呢日本占领台湾的一个历史有没有了解，其实日本占领了台湾还是蛮多年的，那这就导致啊台湾当年最早的那一批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用日语在学习在对话的，甚至直到了今天呢，有很多的日语的词语也还是留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拖拉库，大家有没有听过拖拉库乐队？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truck 嘛，就是卡车，就拖拉库 truck 卡车，那这个词就是这样留下来了。还有呢，我最早的时候啊，其实我完全不会日文的时候啊，像听到什么欧吉桑啊、欧巴桑啊，这些我都是看那个以前的台湾综艺节目，什么猜猜猜啊那种，或者康熙啊什么的去知道的。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真的就是台语，后来我发现，诶，怎么台语也叫欧吉桑欧巴桑，那日文也叫欧吉桑欧巴桑，什么回事呢？这样子，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这么一段的历史的。对，太远的我们就不扯了啊。其实我只是想说呢，就是这首歌这样的阿美语跟日语这样混合创作的方式呢，它其实我猜啊，它应该是有它一定的思考在里面的，就是这张专辑整张都是在讲一些原住民的东西，一些文化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些理由在里面的啊。但是柯拉奇或者夏子的创作呢，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那种比较隐晦的，要你去慢慢的挖掘的，所以我如果这样的一个猜想不对的话呢，请大家来指正我。好，那刚刚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场音乐，希望大家也喜欢，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最近都在单曲循环。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聊一聊本期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了。那这一期呢，大家看到啊，又还是有主题的，叫幸福之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们 FM 3.14 的文字版专栏的话呢，其实会发现啊，除了我在写文章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化学心情下二也是写了很多 FM 3.14 的文章的，而且就算是扩展到整个少数派的平台来讲，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稿霸。他应该目前在我们网站上面写的字数或者是投的稿件是全站最多的。那之前虽然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 FM 3.14， 但是其实我们两个都经常在互相聊天，然后分享一些大家喜欢的音乐这样子的。那在 FM 3.14 复播之后呢，化学就跟我说，诶，有没有兴趣做一期跟婚礼歌曲有关的节目呢？因为呢我最近也是在办婚礼这样子。因为他说他选的音乐呢，是既是跟他太太都有一定的回忆跟故事在里面的，并且呢也相当的好听，而且呢不留俗套。因为他跟他太太的相识呢，其实当年就是因为音乐的，并且准确的说呢，就是因为化学的网名，因为对应的是达达乐队的一首歌《化学心情下的爱情反应》嘛。那化学作为达达乐队的多年的老粉呢，也正是因为这支乐队认识了他的太太，并且最后大家是走在了一起。那我一听觉得，诶，刚好，因为呢这一期的节目发布的时候应该是7月3号嘛，那8月3号呢也刚好是我结婚10周年的日子。所以呢化学你在我面前还是嫩了点了，那所以呢就是刚好了，那我想说，诶，大家一拍即合，就是可以聊一下这些结婚啊或者爱情啊恋情啊这些有关的一些音乐了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一期的节目定名为幸福之歌。那我也借这个节目祝化学跟他太太可以白头到老，那我也一样哈，我也一样。好，那所以呢这一期呢我们就会分为两大部分吧，就是分享一下化学的一个歌单，然后的话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这些年觉得好听的有记忆点的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一些歌曲这样子。并且呢相关的音乐啊，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介绍之外呢，我还做了一个 Spotify 的歌单，时间是长达4个多小时的。那如果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喜欢这些音乐的话呢，就可以自己收藏起来，可以自己听，也可以发给你的对象听，或者也可以发给你的暗恋对象听，对吧？我觉得应该会有奇效的啊。 那化学的歌单呢，看得出来是的确是达达乐队的死忠粉了，就是里面大部分都是达达或者相关的一些音乐。那事实上呢，化学的婚礼上面呢，他是用彭坦的一首歌做了一个沙画的 MV， 就是用沙画的形式去回顾化学跟他太太过往相识相遇的这样的一些过程。那被一些同样是粉丝的朋友呢拍下来，然后发到了达达乐队的那个群里面的时候呢，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大家都纷纷的表示非常的羡慕，并且呢以后的婚礼一定要用沙画，或者是说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达达乐队多年粉丝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吧，这样子。对，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满月酒的时候就看能不能请到彭坦或者是达达的人过来参加一下，这样子。好，那所以呢第一首歌是达达乐队的 intro， 那这首歌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 intro 开场曲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也确实呢是代表了达达乐队最开始的一个状态。因为对于达达乐队熟悉的歌迷而言呢，其实这首歌呢已经是在黄金时代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完了之后呢，他们很快就已经解散了。那化学选这首歌呢，就会觉得这首歌也是作为一首开场曲的话呢，首先他不希望是一首非常甜腻的歌，是应该是比较符合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比较内敛的这种性格的，所以呢他更希望的是营造出一种情绪，用一种比较平缓的一种感觉去过渡到一个正式的婚礼开始，这个宴会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这首歌都是属于他们两个最初的一个共同的回忆嘛，所以呢两个人可能音乐一响起就是那种会心一笑相视一笑的这种很幸福的场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就可以很平稳的过渡到达达乐队的另一首歌《无双》了。这首歌呢是化学所听的第一首达达乐队的歌，跟我的不太一样。我当年是在电视上偶然听到了达达乐队的《天使》这首歌，因为当时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节奏，所以我就没有去继续追下去。如果当年我听的是《无双》的话呢，可能我也会成为一个达达乐队的多年的粉丝了。那化学选这首歌呢，是因为啊，虽然这首歌当年它是一首广告的歌曲，但是呢，当他们两个人一起把达达的两张专辑又听了一遍之后呢，他们会觉得啊，十多年之后再重新一起听回这首歌，听到的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人生宣言，这种感觉就好像音乐一响起，大家都瞬间的回到了当年那个非常青春非常阳光的校园时光的一个阶段。那讲到这里，可能你会不会想说，哎，化学跟他的太太是不是从中学什么的就已经开始认识，并且是一直这样走过来这样子。那其实化学说呢，大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确立这种恋人关系的，只是当时呢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里面读书，所以呢经常会约着去看演出。那那个时候呢，除了经常听达达乐队的音乐之外呢，另外一个经常看的演出呢就是曹芳。曹芳也是一位内地的女歌手，我不是很确定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名字啊。曹芳的音乐呢虽然我没有经常听，但是她当年做了一个非常前卫的事情，让我觉得是非常佩服的。就是当年他在发行新专辑的时候啊，就一整张哦，一整张全长的专辑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专辑做成一个 app， 然后整张专辑的发送到那个 app store 上面的。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吧。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想到这样的方式去独立发行自己的音乐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比较遗憾的是，好像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可能在当时还是太过于前卫，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对智能手机的这个热爱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吧，所以其实就好像并没有收到太大的反响。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批80后啊，化学其实是不是80后啊？哎，如果这个是一个对话节目就好了，我就可以逼问一下化学他的一些东西。那所以反正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都蛮喜欢去泡豆瓣的，然后呢在那个豆瓣的群组里面呢，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啊、音乐风格、音乐人的那些小组，在里面聊天这样子。比如说我的话呢，当年会有进那个Sparkle Horse 的组啊，或者什么胶片摄影组啊这种。那个时候这种互联网的氛围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慢慢听起来更多的一些比较小清新啊，或者是相对比较小众的音乐。那曹芳那个时候的音乐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开始出来做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所有的音乐都是自己完全自主把控的，那所以相对来讲出来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新鲜，比较天马行空。那化学他们呢，当时也是觉得这样一种清新自然的生活态度啊，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人一下子就从一些钢铁森林里面可以抽离出来，可以有一种比较自然生活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这类型的音乐是蛮受欢迎的，除了曹芳之外，还有我们很熟悉的陈绮贞啦，还有一个我当年蛮喜欢的自然卷，还有像那个谁卡奇社，我觉得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就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活力，然后心情会变得很好。那所以呢，他们就选了曹芳的这一首夏末的萨克斯手来去作为一个偏中段的一个音乐，所以相对来讲那个情绪就会不一样。Vida, lemula te vida, avisi glovia, avisi glovia, avisi vida, lemula te vida, avisi glovia, avisi glovia, limis da.下一首呢也是类似这样的一种音乐，是托特巴士的 Sunday Trip。 托特巴士呢跟达达乐队也是有渊源的，因为在2004年达达解散了之后呢，吉他手吴涛就开始自己去做制作人了，然后他就弄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品牌叫做先生小姐唱片，然后他就听到了当年这个还比较新的一个双人乐队托特巴士的音乐，就一听之下呢就非常的喜欢。那达达吉他手选出来的音乐人呢，肯定也是非常对化学的口味的啦，对吧？所以呢他也是顺势喜欢上了。托特巴顺呢也是今年开始重组复出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他们的新的作品或者是新的演出。那这首 Sunday Trip 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它有另外一首重新填词的版本的，就是刚刚讲的自然卷这个组合里面的娃娃魏如萱，他单飞之后呢出来一张专辑叫做甜蜜生活，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一起去旅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一下。Did you ever cross the sun?
finds a beautiful fairest round. Did you fly over the moon to plant some trees and water the flowers too?
那再来就是达达乐队主唱彭坦的个人作品了，一首叫《散步》，一首叫《生活的诗意》。其实在最初挑选婚礼 BGM 的时候呢，化学第一个选中的歌曲就是这一首《散步》啊，它来自彭坦的个人专辑《子夜集》里面的一首歌。因为呢这首歌啊，当初当然可能是彭坦写给他自己跟春晓的了，但是在化学自己听的时候呢，他其实会觉得他用来去描述化学自己跟他太太之间的一个感情的历程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贴切的，就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互相的内心独白那样子，偶然相遇，缓缓走过这么多年的时间，然后最终牵手，然后继续的往前走，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而另外一首《生活的诗意》呢，也是来自子夜集的一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那同样的，也是一首比较让化学能够感到很有 feel 的一首歌吧，是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散步的话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小片段，就是讲述两个人相遇相知，然后呢一起的并肩而行。而生活的诗意呢，它的那个角度就会相对更大一点，是更像是彭坦就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生活的各种阶段之后呢，娓娓道来的一种感悟。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已经造就了今天，那未来的生活可能依旧是很平淡，但是呢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同伴，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相伴了。这两首歌其实我自己听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喜欢的，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两首歌曲，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已经人到中年的80后。
当我闻着窗外的空气，整齐的拥挤，当我走在松软的沼泽里，当我化进黄昏的旷野里，阳光洒在楼宇的缝隙，生命裸露的表皮，我们怀疑的爱情的在哪里，我们崇拜的孤独在哪里。
除了达达之外，那肯定还得有其他的一些音域嘛，不能整天只放达达。如果是整天只放达达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整队达达都要过来参加这个婚礼才有这个待遇了啊。然后还有旅行团的《罗马假日》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他们最早的一张专辑，叫做《来福教你 Life Journey》，所以其实整个主题也是非常的搭的，而且它的曲风呢，这首歌或者整张专辑的曲风都是那种很阳光、很清新的，就像夏天喝上一瓶很冰爽的汽水那种感觉。当年我也是经常用我的 iPod 去反复去听《来福教你》这样的一张专辑的，非常的好听，真的。那如果你是旅行团的新粉丝的话呢，其实我非常建议你找回这张专辑来去听一下。
找你还是你寻找我，还是我根本找不到我自己，是你寻找我还是我寻找你，还是根本找不到你自己。
Yeah yeah
就是许哲佩的《永远在一起》，你看一听这种名字就知道他就肯定很适合这种婚礼啊或者是爱情相关的一些场景的。那华学呢，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选了很多首许哲佩的歌想要加入这个歌单里面的，因为他真的是很喜欢许哲佩，但最后的话呢他决定就只留下这一首，因为他会觉得啊，其实太多未必是最好的，那只要呢是他听起来是能够符合自己的一个性格或者是感觉就行了。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有点可以对标那首今天我要嫁给你的，就是属于那种很轻松很欢快同时也比较偏向流行的一种歌曲，但是呢因为其实大家都在播今天我要嫁给你嘛，但是相对于今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种比较朗朗上口比较通俗的歌词来讲的话，这首永远在一起的歌词呢相对来讲会更内敛更深刻一点，是比较符合化学他两人的性格的。好，那化学的歌单呢肯定不止这几首了，那其他的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了，我们都尽可能的把它加到歌单里面，然后大家可以找时间去听一听。不过呢因为这个歌单呢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就很两难，因为有些是在 Spotify 才有，有一些在网易云才有，那最后呢我们衡量之后呢就会选择了 Spotify 作为一个主要的歌单，而因为里面的歌曲太多嘛，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精力去搬到网易云或者 QQ 上面。那如果你听的这些音乐觉得有兴趣的话呢，或者是有这个时间的话呢，就也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歌单给迁移过去，我们也会非常的感谢并且呢我们也会把你的歌单呢放到我们的正文里面去，让所有人都能够去听去收藏。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下半段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所喜欢的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一些歌曲。
I can feel you breathing with your hair on my skin as we lie here within the night. I'll pull the sheets when it's cold on your feet, 'cause you'll fall back to sleep every time.Share
下半部分就到我了。那我这个真的就是结婚马上就要10周年了，最近突然惊觉这个事情，真的就还挺感慨的。那其实呢，刚好这次化学起了个头呢，我是很感谢他的，因为会让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分享一些小小的一些过往的经历吧。因为呢，其实我跟我太太互相之间的认识呢，其实也是跟化学有点相像，是因为对音乐的喜好啊，然后慢慢的一起觉得大家互相之间气味相投啊，就在一起这样子的。那在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呢，就有一个真的非常神奇的一个缘分，所以我觉得真的在十周年之际也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时间呢，要回到当年读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宿舍里面呢就听那个一首歌，是 The Cranberries 的Animal Instincts， 就是小红莓乐队。刚好隔壁宿舍有一个隔壁班的同学，就跟我同系的，然后隔壁班的同学走过来这边玩，然后就说：“哎，你这首歌，我记得我们之前高中有一年的那个元旦文艺汇演。”也有一个女生唱过这样子。然后讲完这东西之后，其实也没啥嘛，对吧，就时间继续推进，就很快的就到了，我们都已经毕业了。然后呢，我的室友跟一位同系的一位女生呢，就刚好进了同一个公司，两个人就比较熟络起来，因为是校友嘛，就是进公司之后认识了，发现是校友就比较熟络，然后就各自说：“诶，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听音乐。”那个女生也说呢：“诶，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听音乐，是吧。”然后就各自介绍了我跟我太太认识，然后就慢慢的我跟太太就很熟啊什么的，然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聊起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呢，才发现了原来当年大二的时候，那个隔壁同学说的那个唱 Animal Instinct 的女生就是她，就是我即将要结婚的这个面前的这位女生。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就当时还没结婚嘛，就是正在外面吃饭，然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事实之后呢，就真的是你看我看你，就完全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然后我们再继续聊，就会发现呢，哦，原来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女生，然后跟大二的时候那位男生其实是校友，然后我太太跟那个女生也是校友这样子，然后就在若干年之后就都串起来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的10年10几年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其实算是蛮幸运的，就会遇到一个跟自己的爱好啊喜好跟话题都是有非常多的共通点的一个伴侣。那在这边我也非常的祝福化学，他们也肯定也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日子在等着他们的。好，那就不说这么老土的东西了，我们来介绍一下音乐吧。那这第一首歌呢，也是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并且呢觉得它就是一个甜而不腻然后又很阳光的那种爱情观的一个代表啊。那这首歌当年的话呢，是怎么样听到的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很流行一种数码杂志啊，就是它是一个杂志，然后里面会有附赠一张光盘这样子的，然后这光盘里面呢会放有什么Flash 小游戏啊，然后还有什么搞笑视频啊之类的，那一般的话呢还会有几首歌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是在里面听到的，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那它的名字呢叫 Kiss Me， 来自一个美国的叫做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的乐队。其实我一直不太晓得它的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啊，反正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首很 sweet 的 sweet song， 对，它的名字就叫 sweet song， 它是 Blur 的一首歌，来自于他的一张转型时期的专辑，叫做 Think Tank。那当年呢，是因为吉他手跟主唱不是很对付嘛，所以呢，那个吉他手他就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离开了乐队的，那是 Blur 就只剩下三个人。那他们在三个人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风格不太一样的专辑，叫 Think Tank。前面几期我们有提过嘛，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国外乐队的音乐呢是打包一股脑的这样传到我们国内这边来的。那所以呢，其实我当年呢听 Blur 的音乐并不是按照顺序说从他们的第一第二张专辑一直听到 Think Tank 这样子的。Think Tank 其实是我听 Blur 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在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其他音乐情况之下，第一次听 Blur 就是已经是 Think Tank 了。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呢，我在买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过 Blur 的音乐，也不知道 Blur 是谁的，我纯粹是很喜欢他的包装跟封面，然后把它给盲听盲买吧，盲买这样买下来的，在那个打口店的那些地方。这张专辑的里面的所有的插画跟那个平面设计呢，都是那个涂鸦非常有名的那个 Banksy， 对，就是那个 Banksy，是他画的，非常的奢侈，整个专辑的封面啊、封底啊，包括内页的那些涂鸦都是Banksy 做的，对，非常的奢侈。那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说啊 Blur 转型了， Blur 没有吉他手不行了这样子，所以我一听之下就纯粹是自己觉得好听或者不好听。那里面的 Sweet Song 呢，跟另外一首 Good Song 呢，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听的。那讲这么多，我们现在听一下 Sweet Song 有多 sweet 吧。Sweet Song 呢，如果你细细的感受它的歌词跟它的那种感觉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一首应该讲述一个比较忧伤的故事的一首歌，并不是开心恋爱的那种。因为这个主角呢，就好像一直都等不到另外一半的出现，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然后余生呢就只能看着他的照片，就是在常年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的这个照片去度过余生。嗯，好像放这种歌不是很合适啊，但是就很好听了，对，很好听。那另外一首 Good Song 呢其实也是很好听，但是它会更加的怪诞一点，对，我会用怪诞去形容它。就如果你光听歌的话呢是 OK 的，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想象。好死不死呢它出了一个 MV， 这个 MV 是当年我们的外教是送给我的一张单曲光盘，就是里面有 Good Song 这首歌还有它的 MV， 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哇，当时看的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怎么去形容呢，我很难去想到一个词去形容。反正黑猫警长里面的那个母螳螂把公螳螂吃掉那个故事你们有听过吧，是不是你们的童年阴影。反正我当时看完这个 MV 的时候呢，就是有小的时候知道这个母螳螂把公螳螂吃掉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你也不能说是恶心还怎么样，反正就是很怪诞的一个 MV， 对，你们可以自己去网上搜来看一下，应该还能看得到的。嗯，对，这个是 Blur 的 Sweet Song 跟 Good Song。然后的话呢就再来也是一首英伦那一边的吧，因为我其实那个就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是受到英伦的音乐是影响会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它毕竟很流行，然后也很容易朗朗上口嘛，曲调也比较符合一般的审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多这种流行那一挂的音乐呢都是以英伦那边比较多的。那所以再来的话呢就是 The Cure 的一些另类情歌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首 Love Song。好，这个就是 Love Song 情歌，是 The Cure 的主唱跟灵魂人物吧 Robert Smith 写给他的太太 Mary 的。那他跟他太太的故事呢也是非常传奇的，因为他们是从好像是14岁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已经在一个派对里面认识了，然后一直到慢慢的互相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对吧，就14岁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是1988年的时候好像是就结婚了，然后到现在已经是过了33年了，对，就一直是感情呢非常好，反正就是两个很古怪的人就是一直生活那么多年。然后 Robert Smith 他现在是非常爱他的老婆的，直到今天近一两年他的采访里面都不断的提及他的太太对他的影响跟帮助。其实大家如果是听过 The Cure 的歌的话呢就会知道他这个人是很怪的嘛，就是他不仅仅是那种行为举止的那种打扮上怪，他的本人也跟他的那个 对外展示的形象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他跟他太太其实也是一直都没有要小孩，然后他太太呢就偶尔还会穿那种什么圣诞，不是圣诞，那个万圣节的衣服去吓唬那种小孩，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两个比较古怪性格的人。然后Roberts 的话呢，他本人也是那种很常年会遭受那种药物啊或者是一些抑郁症之类的困扰的。他其实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说在他最绝望最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都是他太太给了他很大勇气跟那个支持，这样他可以一直到现在还健康的生活在一起。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像我这样子，就是直到现在还在比较关注 The Cure 乐队的话呢，其实会发现他们这真的是在很多个场合里面，网上不是很喜欢的嘛，就是说两个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可以通过对方的眼神能够看得出他爱不爱他嘛。反正 Robert 看他老婆的眼神就真的是绝对是非常非常爱的。对，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The Cure 呢，就是也算是一种情怀吧。当年我在学校里面打工，然后赚了兼职的钱所买的第一张 DVD， 也是我的第一张淘宝订单呢，就是 The Cure 的那个柏林三部曲的那个演唱会。对，当年其实也不晓得是正版还是盗版了，反正就是80块钱左右吧。对，是我淘宝的第一张订单，前阵子就在美亚上面呢把这个正版给淘过来了。 OK， 那然后讲回 Love Song 这首歌本身，你会发现啊，虽然它里面的歌词真的就是写说Robert 怎么样去爱着 Mary 这样子的，但是呢它的那个整个曲风就是真的是特别诡异，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如果你不看歌词的话呢，是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竟然真的是一首情歌这样子的。 OK， 那相对而言The Cure 比较阳光一点的情歌呢，其实还会有两首，也是我特别喜欢，也是他们特别出名的。一首是 Friday I'm in Love。然后再来一首歌呢，我也把它归到英伦那一挂吧，因为都是那一旮旯的人。这首歌呢是 U2 的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U2 这个乐队应该大家都有听过，或者说起码有听过名字吧，对吧？相比起刚刚 Robert Smith， 虽然也是个大牌，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的话呢，其实 Bono 就是 U2 的主唱 Bono 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国际巨星了，就是各种意义上的国际巨星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很早的时候呢，在1987年的一张专辑The Joshua Tree 耶和华之树，这张他们非常著名的专辑里面呢是写给他太太的，那到现在也已经是三十几年了。那 Bono 跟他太太 Alison 呢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然后大家在82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现在。那这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呢是收录在他们87年的一张专辑 The Joshua Tree 耶和华之树里面的，这张专辑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经典。那这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呢是 Bono 写给他太太的嘛，他的旋律或者是他的配器编排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贝斯啊鼓啊都是来来去去就是那样的一个节奏，但是 Bono 就是有这个本事去把它唱得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感人。我不管什么时候听，不管是听现场版还是听录音室版，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对，那顺便插一个题外话，就是刚刚讲的这张专辑的 Joshua Tree 耶和华之树是87年的专辑嘛，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呢它就刚好满30年。其实 YouTube 呢在那个时候是搞了一个30周年纪念的演唱会，就是纪念这张专辑的。那其中有一站呢就是在伦敦的 O2 体育馆，那当时呢我是非常幸运的抢到了两张票，就是在他们预售的阶段呢就跟全球的这个歌迷去抢，然后抢到了两张票给我，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很兴奋，就刚好就可以筹划一次英国之旅这样子去伦敦那边玩一下。但是呢就非常不幸的就是在这个演唱会，我记得应该是7月9号还是8号的，在此之前的大概一两个月之前5月份的时候呢，那个 Ariana Grande的演唱会也是在同一个场馆 O2 Arena O2 体育馆里面的演唱会发生了恐怖袭击大爆炸，然后死伤了很多人。然后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事件，他后续还在伦敦有陆续有什么恐怖分子开车撞死了很多人啦，然后还有一栋民居一整栋就无缘无故被火烧了什么的，这一系列，然后我们就被吓到了就不敢去了。我们为什么说那么想去的话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就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在伦敦那边还有那个 Pink Floyd 平克弗洛伊德官方办的也是30周年的回顾展，是官方的非常精彩，我看到那些网上的视频跟照片非常的精彩，所以当时我们是抱着这种一举多得的想法去那边玩一下的，但是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订好了机票啊 Airbnb 啊什么都订好了，然后我们就写信去给那个 Airbnb 的房东老太太去跟他们说这个情况，他们也是说表示理解了，然后就全额的把钱退给了我们。其实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了，我们在 Airbnb 上面看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老太太跟一个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老头子，就两个人自己住的三层的小房子，独立小房子，就完全符合我们当年对于 Airbnb 的各种美好的想象，就有个小花园啊什么的，然后三层房子，他们住楼上我们住楼下这样子那种。但是那个航空公司就比较那个，他们就坚持说英国那边伦敦那边没有发什么说不建议来伦敦的那种通知，所以他就死都不肯退钱，那我们就一个人损失了大概一台 iPhone 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其实这些都还算是小事，就是最让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高质量的世界级的演出，就真的你不知道还能不能有机会再看到了。尤其是像 Bono 这样的一种 YouTube 这样的一种老牌的音乐人，他们就已经是60多岁了，可能已经60多岁了，所以他们的演出是看一场就少一场。
You gave it all, but I want more.
那介绍了几首英文歌之后呢，我们来换一下语种吧，来聊一首日文歌。其实呢，日文歌本来我是没有想去找这一类什么情歌那一挂的音乐的，因为我以前听的日本的一些音乐呢，大多数的都是一些乐队的歌。但是这一首呢，我真的是最近，特别是最近呢，非常想讲，因为它也跟最近的一个话题有关。这首歌是《誓言》，就是宇多田光的一首歌《Chikai》。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宇多田光了啊？他前几天呢是引起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性别认知的一个话题，因为他在一次的那个 IG 直播里面呢是直接的说他最喜欢的身后的小熊的玩具，一个大熊玩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小熊玩具呢，是 gay 的，是一个 gay 的男生，而他自己呢，宇多田光本人呢也是 non-binary 的，就是一个非二元性别论的人。那这样的一番话出来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很大范围的讨论了。很多人就说宇多田光出柜啦什么的。那其实我的理解里面呢，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他仅仅是说自己其实并不认同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只有男或者女，他应该是有更多多元的身份去满足不同人的这个需要的。其实早在这次直播之前呢，他就已经在 IG 上发表过一些言论，说他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被已婚、未婚、先生、小姐、Mr、Miss、Mrs 这样的一些称谓给束缚住。所以他其实在直播里面就再次强调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而已，对，并不代表说就是像我们平常所说这个人出柜了那样的一种出柜。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背景。那所以讲回誓言这首歌为什么跟它有联系呢？因为誓言这首歌呢，就是誓言嘛，就是它光看表面的一些歌词或者是曲调的话呢，就是一首比较适合大家在婚礼啊或者是进入教堂宣誓的时候的一首歌，就什么贫穷与富贵是吧，那样一种誓言，就是那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如果你再看的话呢，它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写一个普通的婚礼。你看它的歌词，它会说今天这个日子是个没有谎言、最适合永恒誓言的日子，让我们戴上相同色彩的指环吧。曾经虚伪的我已经不复存在，让我们戴上曙光色的指环吧。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已经写得很明显了，就是里面会讲到一说相同色彩啊，或者是曙光色。那曙光色是什么色？就太阳的颜色嘛。太阳什么颜色？就七彩嘛。特别是如果你是有买过那个苹果的彩虹表带的，你就应该明白这首歌唱什么了，对吧？
なんて知らないけどこの際存在を認めざるを得ない本当にこんな私でもいいのねI'm not afraid to die. すためのもの今呼ぶことは受け売りなんかじゃない約束でもない誓いだよ嘘つきだった僕には戻らない朝日色の指輪にしよう胸の高鳴りを重ねて踊ろうよ今を生きることを
因为呢其实早在 Prisoner of Love 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创作类似的内容的了里面这个 Prisoner of Love 也是在讲是一些我们所说的禁忌之恋的这些歌词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除了这首歌本身的内容呢它也是当年很火的一个日剧 Last Friend 的主题曲而 Last Friend 呢它本身就是讲一个多元的性别之间的情感的一个故事比如说里面的上野树里的饰演的角色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要拿这首歌以及宇多田光的这些事件来讲呢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其实是更加的自由更加 open 的了所以我们所说的婚礼啊幸福啊它也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些传统的观念里面任何人都有资格也是应该要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好长篇大论之后呢我们回到中文的部分了顺着刚刚的话题呢先给大家听一首来自棋子弹的不变形的爱
不用变不用为谁而改变赤裸的朝向今天朝夕只争朝夕不愿再沉迷于过去未来
下一首呢就是陈珊妮的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这首歌呢其实它不是一首情歌对如果你观看它的歌词什么呢它真的就不是一首讲述爱情的歌它其实是讲什么呢讲是你在自己的人生中啊如果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要思考它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关于后悔就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的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既然你已经后悔了也就是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了所以这首歌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它在中间在中后段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采样是 rewind 就倒带然后有一个倒带的那样的一种声效在里面就是用来模拟一种人生后悔了想要重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个人的理解里面呢这首歌真正想讲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它是不能够倒带不能够重来的而人生是不断的面对各种的选择那我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是在选择之前就一定要想清楚要确保这个事情是基于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最真实的想法去出发去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影响或者是受到所谓的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左右这样子的而人的话呢本来人的一生就是各种对与错的总和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很多人在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什么大龄剩女啊，什么要不要收彩礼啊，什么35岁之后是不是就是没人要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一些网上纷纷扰扰的一些别人的说法，就是很多人站着不腰疼，就在那边胡说八道。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过自己的人生，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思考。讲到这里呢，其实就应该差不多了，因为这一期呢有点像是两集拼在一起，这样去讲两个人内容拼成一集里面，所以相对会比较长一点。那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应该就可以来到我们最后的粤语歌环节了啊。 那在此之前呢，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听一下歌单里面的其他的音乐，因为像有一些很优秀的我也很喜欢的音乐呢，就并没有办法在这次播客里面都一一提及。比如说夜影的《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是一位台湾的女歌手，然后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个乐队声音玩具的《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然后还有苏运莹的非常温暖的一首《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又或者是朱云鹏跟小何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而且呢，这个 Spotify 的版本呢，它是那个《美丽新民谣》这张合集里面的版本，是朱云鹏跟小何合唱的一个版本。那我更喜欢这个版本，那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版本的，因为呢，这个版本里面两个人的唱法都是那种低吟浅唱、娓娓道来那种感觉，所以我反而觉得是更让人有触动。而朱云鹏在之前应该是12年的时候的那张专辑《牛羊下山》里面呢，是收录了这首歌的《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正式的版本。那首歌我就觉得他唱的有点过于大气了，就是有点太过磅礴了，我会觉得不太适合这首歌。最后两首歌呢，就也是来两首粤语歌吧。一首呢，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广东人婚礼里面一定会播的一首歌，就是陈奕迅的《天下无双》。这首歌的作者柳仲言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他的很多歌的作曲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让人听完之后觉得是那种平淡生活中的一种感动。而且呢，就比较遗憾的是呢，我会觉得啊，就是这首歌是陈奕迅刚刚出道的时候在华星唱片的那个年代去做的嘛。其实他那个时候的歌路呢，或者是那个选曲呢，其实基本上都是那种很平凡的那种小生活的那种感觉。其实听现在在听的话呢，是觉得挺温暖的。但是这种歌路可能就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火。就这首《天下无双》呢，应该是他在华星的最后一张唱片，然后就跳槽去了英皇了，然后就曲风呢就更多的是那种像K 歌之王啊，明年今日啊，还有那个浮夸啊这种。那当然这些歌肯定都是好作品了，那因为背后的那个创作团队都是非常的有质量的一个团队。那只不过呢，可能就这些歌是可以迎合到香港人或者是唱 K 的市场的那种惨情歌的那样一种需求，就是在唱 K 的时候唱，或者在演唱会的时候跟着唱。我有一年呢，是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在广州体育馆那边的体育中心那边的一场演唱会，然后他在上面就唱了一首那个《夕阳无限好》吧。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写给梅艳芳女士的，对吧？就是用来纪念梅艳芳女士比较坎坷的一生，并且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并且呢是希望大家珍惜眼前人。那这种歌你可以回想一下，这种曲调肯定也是全场大合唱的。然后唱完之后呢，其实陈奕迅是有特别说了一番话，就是说其实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是有什么样的内涵的吗？它其实并不是一首适合大家全场大合唱的歌，而是一首适合大家静静聆听的歌。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意识的，但是你没办法，市场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曲调，这样的一种 K 歌大合唱的那种东西。大家好，所以反而呢，现在自己年纪渐长啊，就是再重新听回这种《天下无双》这样一种比较温暖的歌，这种看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一种淡淡的生活的歌呢，其实反而是分外觉得很感动的。对，尤其是在这个结婚十周年之际。
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 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
因为现在其实网上很多声音都是在讨论什么男女不太平等啊，然后可能女生比较弱势啊，那样的一种氛围。其实我也是认可这样一种讨论的，因为我的确是觉得女性在很多的社会场景里面，她并没有得到她们应有的一些关怀或者是爱护，也不是说关怀吧，说的好像很弱，反正就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对待吧。而《天下无双》这首歌呢，它整篇其实都是在说一个丈夫是怎么样去对自己的妻子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对，可能是因为一些现实的环境，可能这个妻子确实是比较说是要充当一个贤内助的一个角色，就不像现在大家很多人吵的就是说女性是一定要出来独立生活那种。而这个《天下无双》它的可贵之处呢，就是它整首歌都是一个丈夫在感激自己的这位妻子，就给了他那么多的帮助。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其实你说女性应不应该独立工作或者自己挣钱，这种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就关键还是你一个家庭里面两个夫妻之间是需要有一种互相理解互相认可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才能够称得上我们这个所谓的幸福之歌的。对，这个就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理解了，是这样子的。那这首歌呢，唱的也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联系，就是可能某一方需要为了生计就早出晚归，是要或者要甚至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可能经常都见不了面，但是只要大家的心还是联系在一块的，那你终归会回到家这样的一个地方。
摇篮荡了几多圈，走进了乐园，凉鞋若再唱几串，走进了校园，路上辗转，便不小心跌损，嘴边哼着谁的歌，说不计较路远，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他说会回来，从凝望去到初吻，相信过未来，望着他笑，但口竟不会开，心中响着谁的歌，去谨记这段爱，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 可印证着爱。
好，那希望大家并不会觉得我们这一期有点啰嗦，也喜欢我们的推荐了。好，我们下次再见了。
从泥路到化妆间，有千百次夕阳，从台下到台中唱，走过了无常。昨日的我又怎么可设想，不知感动谁的歌，我知道那样唱。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难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每一次要离开，那感觉正是爱。